是罗马帝国的时期和希腊帝国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没有机器的。在整个提比留统治的世界底下，你怎么会想到他在这蜜月岛他可以统治全罗马全世界有12年之久？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世界颠倒了，没有颠倒，是福音当初把颠倒的世界把它颠倒过来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什么都是对的，到了有一天当教会失败软弱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又回到当初。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故事，这些的预言通通在第一部分，所以不要稀奇。如果你读第二部分的话，你会读到古利将军怎么样带着以色列人回来，然后重建耶路撒冷。许多人为了帮神的忙，觉得神不可能眼睛看那么远，所以一定要把那段历史变成历史，不能够是预言。所以当然第二个作者就产生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神看不见古列那个时候所发生，看不到一两百年以后所发生的事，那现在我们昨天所引的圣经，在圣经的预言，预言在今天是刚好在第一次的两仪交锋到了第二次两仪交锋所经过的2520年。所以你怎么会看见，如果第一次两仪交锋你都看不清楚，你都要把它改成历史，那么现在请问，是不是今天这些故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今天欧洲那些难民，所以现在据联合国的报道，现在每天有8000个难民要涌入西欧。如果大家想想看，3个月以后，100天以后，你就知道说欧洲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势。那么就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民主有一种的憧憬，所以本来呢，葛达菲还可以帮欧洲的忙，还可以帮欧洲看门，那么就不至于让那些难民逃到欧洲去。结果呢，你一定要用民主的办法把它拉下来，它果然拉下来了。结果整个的利比亚变成真空，取代的你看见吗？是你不喜欢看到的，被取代在里面。那结果什么？结果许多的难民觉得没有希望，觉得难民觉得唯一的一个办法就要逃到欧洲去。所以不管多少的危险，甚至船沉，每天就看报纸常常看到有沉船的故事。那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这是因为这只是阿拉伯之春的结果。那还有一部分呢，因着阿拉伯之春有人一定要把叙利亚总统把它拉下来，结果呢要拉下来很多人，结果拉下来里面最重要的现在成员是什么？是 ISIS。 所以今天把政府军逼到一个角落是谁做的？是 ISIS 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目前这个情形，那些流落在周围的四百万的这个叙利亚人，觉得难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如果没有希望，他们只好冒险。如果为着生，为着他们的家庭，为着他们家里成员有前途，他们不把所有一生的储蓄都拿出来，一个人人头是1000个欧元，然后尽可能的希望说能够坐船坐到。去做到希腊，然后辗转的最后就到了匈牙利，那么然后就有很多故事就发，他们目的是希望能够找到个避风港。那请问弟兄姊妹，如果不是阿拉伯之春，这些难民不可能到今天的欧洲来。所以等到有一天整个的欧洲被这些不断涌入的难民，你不能够忍，你不能见死不救，你不能在人道的这个大原则底下，你不可能见死不救的。所以等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现在的欧洲我们看见是天天要应付这些苦难的，原因在哪里很清楚，因为大家都有个梦，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就是民主，你只要人民能做主。但是没有想到人民做主有一个基本的假定， 是人民做主，根本没有可能把神的因素放在里面。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的时候，那么就是今天大家所遭遇的情形。所以你会觉得很稀奇吗？从十一章神第二次伸手救回他的百姓所剩余的，而且呢神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这个分明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很清楚很清楚。从第一次归回到第二次归回是2520个圣经天。那么就在回来以后，因着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就让各样的树也发芽。所以到13章你就看见有末日的巴比伦。那不只有巴比伦，如果末日巴比伦终于倾倒了，倾倒了，我们要问说是谁让他倾倒的。你读这段圣经很清楚，是马代人叫他倾倒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全世界所注意的库德族人。库德族人是现在唯一的一般的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所以他们奋斗，他们目的的结果，希望有一天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所以等到马代这棵树重新发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很快的就要来到。那么当你读到第17章，你就可以看得见今天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隐隐约约的的确确你看见好像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好像波斯势力重新抬头，好像罗马势力重新抬头，好像希腊的影子又回来了。那当然昨天最后我们提到一点，因为我们时间很匆忙，所以我们很快提到一点的，就是如果是第四只手从海中上来，那就表示罗马帝国的复兴。但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有两条腿的，有东罗马西罗马，所以当时尼布加利撒王所看见的那个巨人的像是金头，是银胸，是铜符，铁腿不错，但是不要忘记铁腿是两条腿。所以罗马帝国到了主后395年的时候，果然是两个儿，一个皇帝的两个儿子，一个分，一个得了东罗马，一个得了西罗马。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如果根据历史的话，是西罗马帝国很早就亡国，过了1000年以后东罗马帝国才走入历史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两条腿应该是不一样长的。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两条腿是一样长的，那么到底在意念上有没有可能，到底什么可能它是一样长的？所以一面你要读历史，一读预言，另一面要读历史。那么怎么一回事呢？你慢慢就明白过来了。虽然西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但是慢慢有一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就取代了它，明白吗？我想细节我们不再去说的。然后我们知道说，在教皇的这个指定底下，教皇的封地底下，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那么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要来第三个？因为第一个是罗马帝国，第二个是德意志帝国，他要来第三个。所以读历史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德意志帝国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呢？大家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联手来对抗英国跟法国的，结果他们打了败仗。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最后的皇帝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末后皇帝，他的名字叫威廉二世。他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呢？是1918年的时候。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左腿跟右腿应该是一样高一样长才对，是不是？所以现在要去读历史。那么我们知道说，虽然东罗马帝国又多活了1000年， 但最后终于还是走入历史了。可是呢，就在最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幕后皇帝，那个最后一个皇帝，他是没有儿子的，他没有办法把产业什么封号给别人，所以他把他所有的给了他的侄女。结果这个侄女呢，又嫁给了俄国的皇帝，叫做伊凡大帝。所以因为伊凡大帝娶了拜占庭帝国的这继承人，就是皇帝的侄女，所以虽然拜占庭帝国走入历史，但是所有他的财富，所有他的封号，统统给了谁呢？给了他的侄女。换一句话说，谁把他接过来的呢？是俄国把他接过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拜占庭帝国走入历史，但是谁把他接下来的？谁是承继那个封号呢？是俄国。因为那个，所以他叫 Tsar 什么意思？ Tsar 就是沙皇的意思， Tsar 的意思就是凯撒的意思。所以非常清楚，就是讲到这个东罗马帝国继承下去，一面来讲是谁来继承他呢？是沙皇来继承他的。好了，那么但是呢，就着版图来说，这个世界就着当时的版图来说，是谁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呢？是奥斯曼帝国。封号是他拿去了，但是当时拜占庭所占有的范围刚好是后来奥斯曼所占有的范围。可是如果你真的讲到东罗马的话，应该包括苏联、苏俄，应该包括东罗马帝国，这个才真的整个的今天所谓的东欧，你才能够这样来明白它。所以有左脚有右脚，有左腿有右腿，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东罗马帝国或者说拜占庭帝国是谁接下去的呢？是有两班人接下去，一般就是沙皇，他就承受了罗马帝国的封号。奥斯曼帝国没有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奥斯曼帝国是得着了拜占庭帝国当时的土地，所以就是土地来讲是奥斯曼帝国，就是封号来讲是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是苏俄，是沙皇帝国，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奥斯曼帝国走入历史的？我们刚才说过，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因为奥斯曼帝国跟德意志帝国联手和英国跟法国对抗，结果他们被打败了，是同时走入历史的。所以1918年就结束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我们叫奥斯曼帝国也正式的走入历史。所以弟兄姊妹，左脚跟右脚不是一样长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沙皇叫什么？叫尼古拉二世。那尼古拉二世怎么走入历史的？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一次欧战快结束以前，俄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十月革命。那最后我们就要根据十月革命的最后的判决，我们知道说最后尼古拉二世结束了他的生命，也是在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说神的预言是不准确的？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两条腿。那么西罗马帝国就相当于今天欧盟的范围，最早欧盟的范围，然后东罗马帝国就特别是指的奥斯曼帝国，再加上俄罗斯整个的范围。所以如果说有一天罗马帝国要复兴的话，那么好了，大家讲到西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一定讲到今天的欧盟。所以特别当你看见欧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现在欧洲是用同样的货币，那么多少年前他们是同样用这样同样的货币呢？是2000年前，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这些慢慢给你个影子，整个欧洲发展的倾向是往那个地方发展。不过这特别是西欧来说的。 那东欧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罗马帝国要复兴的话。